尊敬的，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光要别人顺服，但是别人不能佩服。我想你一定说的没有错，如果你不能叫人佩服，你就没有资格叫别人顺服。有很多丈夫，有很多做权柄的，做了叫别人不能佩服的事，结果他要求别人顺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真的为主做权柄的，你看见有的人，你圣灵能够说他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前面讲的金子，现在讲的宝石。你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你如果顺着生命的水流流下去的话，你会找到三样东西。第一个你找到金子，第二个你找到宝石，然后你找到珍珠，对不对？那么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你看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建筑只有三个材料，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一个是金子，一个是珍珠。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教会里面你能不能看见这些呢？能看见。你能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看见像金子，而且像纯金，像金晶一样，你看一下它透明的，圣灵在它工上有工作，这代表神给神把性情组织在它身上。那同时呢，你也看见有许多这些真的服侍我们的人，他们暗中在主面前所经历的是你我不知道的。什么叫做宝石？宝石就是有一些像碳一样的东西，在人所看不见暗无天地的深处，经过热，也经过压，经过了多少年的隐藏，被人遗忘，被人遗弃，最后呢，有一天慢慢的那个碳呢就变成了蓝宝石，像红宝石一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身上有龙宝、蓝宝石、红宝石的时候，别人非佩服别人不可，别人非顺服你里面的主不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弟兄姊妹，如果达到，如果我们渴慕能够被主用来发表他的权柄的话，在我们身上不光有金子，也需要有宝石才可以；不光有红宝石，也有蓝宝石才可以。而且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受主的约束，是比奶更，比血纯净，比奶更白。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那里面讲到，或者提多书讲到长老也好，讲的执事也好，他们的那个条件，那个条件用耶利米哀歌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血纯净，比奶更白。我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们，应该在社会里面，在人群中间，应该是最叫人佩服，没有话说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非常心痛的事，许多中国人都说这个所谓好，这个是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所谓是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好男不当兵。那不光这样，如果今天我有几个儿子的话，我这个第一个我一定让他做律师，准他钱赚的最多，或者做医师，那么最后的才做牧师，或者说才送他做传道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些人应该是西安的贵胄，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看见说人因为有了错误的观念，因为知道这个权柄是失败的，所以呢在有的人身上叫他不佩服，而且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特别是经过了这个八国联军之乱以后，你知道中国人的印象是最坏最坏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信有一些传福音的使者是在主所用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里面有许多的败类。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特别显出那个权柄失败的一面，所以没有一个人羡慕。今天你我羡慕做君王，你我没有一个人羡慕做一个传道人。原因在什么地方？按理来说，一个传道人乃是在他身上有蓝宝石有红宝石的。所以我相信啊，斯伯特弟兄讲的没有错，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啊，从一个什么地位呢？从一个传道人的地位堕落，再堕落，再堕落，或者说降卑，降卑，再降卑，降卑到一个帝王的地位。他实在 是一个认识什么叫做西安的贵族，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是西安的贵族，在他的身上是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的身上比什么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荣的蓝宝石一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神所寻找的，神不是光找一些废铜烂铁，好像这个人世界都不要了，神说我可怜可怜你，让你来带领这一班羊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今天教会失败荒凉原因在这些地方，所以世界上最好的人都用世界用去了，神现在无可奈何，只好是剩下的人所必要的，然后呢神才开始使用它。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不是这样，你看见神如何使用摩西，神如何使用保罗，我们就看见说，要记得能做西安的贵胄，能够发表基督在世上的权柄，那我想四不真的话都不错的。他宁可他的儿子儿女做一个西安的贵胄，不愿意做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观念所以这样，为什么？因为今天整个光景荒凉。那下面形容怎么荒凉的光景，他第八节，现在他们面貌比煤炭更黑。为什么煤炭更黑呢？因为他们里面是饥饿，因为特别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当背景是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他自己都没有吃的，当他自己都没有吃的，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像红宝石，怎么可能像蓝宝石？你知道今天传道人也好，今天教会中领袖或者传福音的人也好，他们没有东西吃有好几个原因。那有一个原因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他们太忙太忙太忙，他们手中的工作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读圣经的。他们在那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他们这边忙了，看望这个看望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联络这个联络那个，和这个来往和那个来往，那个工作太忙，忙到一个地步，他要发展那个工作，很难得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主。当他里面没有在主的宝石恩，当他没有里面没有在主面得着满足的时候，他的身体给人看见怎么可能像蓝宝石红宝石？难怪给人看见像什么面有菜色，或者这里所说面貌比煤炭更黑。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特别在这个高度科技的时代，传道人教会中领袖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他们的成功。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一成功了，他一埋到他的工作里面了，你看你什么办法都用了，所有属灵上的原则都丢弃了，很可能的，还有很难的有时间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他们的主。我们都羡慕，我们到现在还羡慕宋三杰弟兄，但是宋三杰弟兄告诉我们，他的秘诀什么？他的秘诀就是每次要传福音，他最少有半个钟头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爱来充满他。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西安的贵族，的确在他身上你看见红宝石也看见蓝宝石，但是许多时候因着我们自己都是饥渴，因着我们自己都是空的，所以难怪给人看见是连像煤炭一样更黑。你知道不光是我们这样啊，连穆迪都有过一次这样的光景啊。穆迪有他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工作主实在很祝福他，那么传到一个地步，他里面都枯干起来了，他说他就觉得不行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你知道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啊，这个属灵的供应啊，有奶就是有奶，没有奶的话不光是儿女不行，连你自己也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怎么办呢？这个穆迪啊后来就下一个决心，他说现在我不能再传下去了，我呢一定啊要去做学生去。所以呢他不怕羞耻，你知道穆迪这是他非常佩服的，不叫人佩服的，一面你看见主使用他，但另一面呢他可以做一个学生。你知道有的人呢大的一个地步只能做老师不能做学生的，那这个弟兄呢穆迪弟兄他实在是被主使用，后来有一天他说我要到伦敦去，结果呢他就有一度时间就到了伦敦，就跟弟兄会的弟兄们就跟他们学。那一段时间呢，那穆迪实在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后来穆迪传福音一面有能力，而且另一面还有圣经的根基，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他得着了弟兄们的帮助，他能够再一次被打来到主面前，结果他的身体再次让人看见，像红宝石跟蓝宝石一样。所以后来他才告诉推荐别人说，他如果全宇宙都烧掉他，我只要两本书，一本呢是什么呢？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呢就是马金多的五经注解略解。我顺便提一下，我们感谢主啊，是最近我们找到这个略解，这个已经是绝版的书。那主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将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将来的这个成长上面陆续的能够登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忙碌，母亲忙碌的一个地步，自己忘记吃东西了。如果你自己忘记吃东西，怎么可能有奶呢？那不可能有奶的。如果你像鸵鸟一样人工喂奶，那是另外，你请买奶妈，奶妈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神托付给你的是一个完全的母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吃东西才可以，这样身体才能健壮，这样才能够像红宝石蓝宝石一样。但是现在呢，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稀奇吧？你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个神人呢，他神人只要从那里一经过，人家说这个人是神人，人认识他，因为在他身上有权柄。这个王明道丁有一次啊，他这个大火车迟到了，差一点点火车开了。那向来那个时候火车是不等人的，但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见他实在他身上有主的权柄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吩咐那个火车停下来，那个火车果然停下来。这个巴克森弟兄我们知道是很有名，被主大用的一个印度神的仆人。这个他从前是工程师，他在一个这个在一个这个厂里面做事啊，他那天实在是精疲力尽啊，他就告诉主说，主啊，这样下去啊，我不行了，我这个人不行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靠着主的名啊，他就吩咐整个机器停下来，他真的命令，他不是真的去开关的，不是，他真的命令整个机器停下来。结果后来果然机器全部停下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宝座一面他顺服主，一面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当初在伊甸园神本来要达到的目的。神要人呢，亚当和夏娃能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神要亚当夏娃做海陆空大元帅的。所以如果要是夏娃或者亚当很疲倦的时候，他叫一只鸟过来，鸟就非要过来，他叫他唱歌，鸟非唱歌不可的。但是现在你们试试看呢，你们把鸟叫来，鸟不听话的。这原因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说今天人已经失败了，今天连文字都能逼迫我们，就证明说今天我们已经失去权柄了，没有人没有权柄。但是我们看见说，一个有权柄的人认得出来，你不要挂个招牌说我是教会的权柄，我是长老，也不要说你拿出名片来说是我是某某某某长老，我是某某某，这是不需要的，人一认就认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人要问说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蓝宝石，有没有红宝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因为如果教会里面失去了这样的一般人，那么下一代谁来保护他们呢？所以这就是你看见说今天呢，有许多人得救了，但是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说有许多人呢，他们呢是非常努力在那里追求追求追求，他们这个经历也得了，那个经历也得了，他们就是不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今天这样的光景。那么然后第九节，他们的皮肤啊紧贴骨头，枯干如同烤木。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证明说它里面呢是没有，是就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啊，这个一般弟兄姊妹别的不会，他们的感觉很敏锐，他们不会讲道，他们听道会。这个就像很多人呢，这个讲道你叫他讲一分钟不讲，但是叫他评道很会评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最难讲道的，你要知道，特别到了一般弟兄姊妹那个道啊，听了很多你不知道怎么讲。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在纽约的时候啊，那很困难，在那里啊，这个江宁他们一定要我们操练站讲台，那个是最难讲的一个讲台，因为那里讲的人呢、啊，都是一些元老们，这些属灵的元老们，他们从来都听过史伯克丁的道，那个不知道什么道都听过了。所以如果这些小毛头啊能够起来站起来为主说话，那个下面人根本不要听的，看看你的年龄就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很稀奇， 神呢、啊、有的时候借着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敏锐的品尝力，特别是来帮助这些年这些做全柄的弟兄姊妹，非逼着你到主面前去不可。你有没有准备，人一看就看出来，你是不是在那应付，你一看就看出来。这个江定勇讲一次倪定勇的事很有趣的，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段倪定勇非常非常忙碌，忙到一个地步啊，他实在是没有吃饭的时间，什么时间都没有。那么每个中周的聚会啊都要请他讲的。那么好了，这个倪弟兄讲的还有问题吗？他根本准备都不要准备，他上去就可以讲了。那么但是很奇怪啊，他有的时候一忙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准备了，大概上来讲他就讲。那是讲完了以后，他们有几个同工是倪弟兄很苛求的，然后他们就用倪弟兄一摸，那弟兄你今天没有准备，那你没有一点都没有错。那他承认说我是没有准备。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天才的传道人，没有一个天才的西安的贵胄能够供应人。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在主面前没有摆上，那个人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面有菜色或者枯干如同烤木。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很，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这聚会里总有人打瞌睡，总有人睡觉的，但是很稀奇，你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讲来讲去，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还醒着的话，他们觉得你今天这个道啊像枯，这个枯干如同槁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那个权柄了。这个时候所有为主说出口的或者为主做权柄的，他们唯一的一条路是悔改，唯一的一条路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不能够责备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你们睡觉。我相信啊，虽然有时候年长弟兄们容易睡觉一点，但是我相信所有站在这里说话的，连那些年长弟兄们要睡觉，他如果看见他都要回去问问主才可以。你不能老怪说为什么年长弟兄们要睡觉，不能这样，不能说因为他年龄到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一面来说他那是他的事，另一面来说我们在主面有问题的。只有这样的能够恐惧战兢的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西安的贵胄没有一个敢随便的，他们必须不断地从水源那里得着供应，然后呢在供应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教会就蒙了极大极大的祝福。我们看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弟兄姊妹，因为耶路撒冷城是神所兴起的，这个称为大君王的城就是我们主的城。如果这个见证神自己设立的，你们想想看谁能够拆毁他们？不可能的。但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天耶路撒冷城陷落了，连仇敌，连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城门。结果尼布加尼撒王果然得着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么弟兄姊妹，你我怎么解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虽然第四章有黄金，虽然第四章有宝石，但第四章没有提珍珠，对不对？你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新约的启示录那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用什么来做门的？是珍珠来做门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什么呢？这个漏洞就是这些权柄们失败，那个就代表了权柄失败的结果。因着不是珍珠做门的缘故，结果仇敌就得着城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那我刚才讲的话是不是随便讲？不是，你看下面立刻就接着说，第十二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先知和祭司是代表属灵的权柄，这个就代表先知，就代表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主传话的一般人。这里的长老，这里的这个祭司们，就特别代表像长老执事们这些人，特别是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那一班人。因为祭司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去，也把神带到人中间来，这是这一班服侍神儿女的人。结果你看都因着他们的罪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对于今天神家的一个大的审判。许多神的仆人们失职的缘故，结果就叫仇敌得着那个城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珍珠是怎么产生的？ 珍珠是因为手足受了伤了，手足水族受了伤，受了刺激了，那个沙刺激他了，结果你看见说他又有一个刺激来的时候他就包容他了，再有一个刺激来的时候又用爱来包容他，再有一个刺激来的又用爱来包容他，他不止赦免一次，赦免两次，赦免三次，赦免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沙在这个水族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那个珍珠了。为什么神今天的儿女分门别类呢？因为神的仆人们不能够忍受外面来的一点点的沙，结果就等于带着神的儿女们就彼此分开了。但是假设神的儿女们能够，特别是神的仆人们能够学那个，能够学习爱的功课，为着整个的教会，为着整个的大体，为着整个的大局，在那里容忍再容忍，学习忍耐的功课再忍耐的功课，弟兄姊妹，那些沙应该是来刺激我们的，那些沙应该来瓦解神的儿女的，结果就是那些沙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珍珠。当这个珍珠摆在门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女没有分裂的可能。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呢？就是这个功课缺少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是先知的罪孽也是祭司的罪孽。然后下面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这个他是间接流的，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的是非常悲惨的光景，人向他们喊住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安静，不要逃挨近我。弟兄姊妹，因着权柄的失败，结果一般神的儿女就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他们不应该这样说的，但他们说了，这个他们的失败，但也证明先知和祭司的失败。他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许多神的仆人要权柄，抓权柄，把教会几乎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一般神的儿女不是不爱主，不是不要跟随主，但是一听说是神的仆人，一听说是全世界的头就大起来，那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就像说不洁净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这个感觉是对的，是错的，是错的。但是这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错的权柄带进来的。所以如果神的教会在这里排斥神的工人，你看看这个什么样的光景。如果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对于祭司和长老说躲开躲开，你看他们怎么，他们就失去保护了。不错，这一班神的儿女们没有人来搅扰他们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真的危险的事情来了，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才可以。但这里都已经把我们很清楚的描写出来了，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难得有两个工人能够在一起同工的，每个人都有个性，把他们分散。我们觉得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应该是大卫，最会祷告的人应该是穆勒，如果这两个弟兄在一起的话应该能够合一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看他们两个人，等到大卫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是穆勒不肯握那个手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问一个问题说，那么神怎么做？神就把他们分散了，这是教会历史的故事。所以神儿女中间的分散和分裂两面都有责任，全体弟兄姊妹有责任，做母亲的在教会中负责的也有责任，长老和执事们也有责任。所以下面最后怎么说，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记得像吴永弟兄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有许多人对待主的仆人像对待使女一样，有的连使女都还不如。所有神的仆人需要看人的脸色，因为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被雇佣的话，这些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也是同样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害得后代长老。 在圣经里面，长老需要被后代加倍的敬重的。但是现在落到一种光景，这个光景正常不正常？根本就不正常，根本就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是权柄荒凉的光景。我想很对不起，今天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或者我想我把很快把它说了，我想我们今天把它结束了。那么这是一面，第二面呢，这个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荒凉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即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么今天这个权柄的失败有一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仰望人，不是仰望神。就这里说的，我们仰望人的白埋帮助，以致眼目失明。弟兄姊妹，我们仰望神，有没有仰望这个眼目失明啊？但这里告诉我们，仰望人到一个地步，眼目失明还是枉然，结果什么都没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以为说，如果要讲合一的话，我们一定要主兴起某一个人才来才可以，或者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主兴起像 Billy Graham 或者像 Moody Muller 这样才可以，或者今天有一班弟兄姊妹觉得神的儿女中间今天这样许多的光景，一些属灵的阻上，一些荒凉的情形，我们需要非借用心理学上的一套办法不可以。所以你看见你到书店去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告诉给我们这个办法，给我们那个办法，那个办法就这里所说的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个救人的国，这里是指埃及来说的。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逃的有一部分人逃到埃及去，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危险的，他们等候什么呢？他们等候埃及能来帮助他们。所以有一度，你看见他们为着埃及的缘故啊，他们就背叛了这个，背叛了什么？背叛了巴比伦王。你知道，这个是最忌讳的。当初耶利米就是劝他们，你们要伏在这个巴比伦王底下，结果他们不听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说埃及能够救他们，所以他们为了那个缘故，宁可不要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慢慢慢慢的，当神的见证失去，神的今天同在失去的时候，人就讲究办法，人要求突破。你看见在报纸上所有那些历史或者很难看历史写出来的，都是因为人要求突破。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他不好好检讨说为什么神的同在失去，为什么神的见证失去。结果就是一直看着人慢慢少了，只有小猫三四只，慢慢的年轻人也没有，结果就仰望人，以致眼目失明，而且盼望一个不能拯救人的国，什么方法都用了，结果变成聚会专家，变成运动专家，变成心理专家，变成这个专家那个专家，但是都是不能救人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有几个神的仆人单单纯纯用主的话来服侍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们，神的话真是够吗？还是今天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像埃及那里得着帮助？有许多人从世界上学了很多如何做领袖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方法在地上可以行得通的，在教会里面行不通的。你我再懂得弟兄姊妹们的心理，你我再懂得罪人的心理，如果神不祝福的话，人不得救还是不得救。你我劳碌，你我努力，你我最后的结果眼目失明还是枉然，那个结果什么也没有。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教会，这是权柄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到了末了，我们看见说，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所以最后都像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最后都是讲的肉体，都是讲到揭露肉体。这个以东当然代表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以东掌权，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在这些权代表权柄的人身上掌了权，所以不是相亲相爱，乃是相摇相斩。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在大卫身上的肉体，在达比身上的肉体，
在穆勒身上的肉体，在穆迪身上的肉体，在我们所熟悉那些该夫人也好的最伟大的人里面属于肉体，还是肉体，不见得比你我的肉体好一点点。肉体永远是肉体，这个是一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的话，我怕我们对属灵的神的仆人有一些不正当的幻想，我们把他们想得太完全了，结果你以为上当了，结果你是上自己的当，你没有上他的当。你不要说我被他骗了，不，你当初你自己欺骗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应该相信人里面的肉体，你我里面的肉体不可靠。同样，达比、穆勒、穆迪、斯布真这些属灵伟人里面的肉体也是不可靠，包括摩西、保罗都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常常叫他们的肉体曝光的原因，是做我们伟大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最要紧的一点还是要起来声讨异动人，意思就是说要起来对付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不管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第三章也好，无论神的见证、神的同在或者属灵的权柄，你看见最大的难处还是异动人。所以你看这三章最后的末了都是提到异动，这是我们的姐姐，我们愿意把它放在祷告里面，让我低头祷告。主啊，如果这些话是出乎你的，求你用膏来涂抹。主不止这样，也求你让这些话能够传流出去，但愿凡有耳都能够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不配说这样的话，但主靠着你的恩典，既然你哭也上了，但愿我们能听见你的哭声，我们能起来响应你的话。主，因为你的确确把我们的光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的里面，你把我们上上下下幼嫩的年长的都圈在一种的光景里面。我们今天知道说你为什么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求你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众教会。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再一次把你的教会带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见证，为着你的荣耀，我们求你恢复你的同在，恢复你的见证，也恢复你的权威，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但愿你荣你的见证被恢复的时候，好让你的众儿女们能得着完全的保护，也因着他们忠心的缘故，让你的众儿女们能够得着保足。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爱。
看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让我们读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烦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鲜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然后我们读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打夸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泪多多流泪，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54节，众民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55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你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一次把这一段的话，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些愚昧的人，我们实在不明白你旨意。主，虽然我们看是看见，似乎不明白，听是听见，似乎不懂得。主，这里的字句我们好像有一点的领会，但是主，我们所求的是你这位圣灵，这位宝会师，再次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永远不能满足，除非我们在这些话里面遇见你自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求你再一次裂天而降，纪念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于你自己众儿女们说的。主，我们相信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些年间，主，这些话能够出去来，主，真是叫你的话能叫众人能听见，好让你能成就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说，主，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为着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做的，求你释放这段话语，求你解开这段的话，让我们众人都看见。主，我们所要的就是你最忠心的旨意。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借着这段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除去所有困碎的灵，所有除去捆绑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受许多的限制，我们受身体的限制，受环境的限制，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得着从你上头来的自由。主，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能力，但整个的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这样荣耀的做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连续继续我们这几个主日连续所交通的，虽然我们中间有几次的休息和间断，但是我们知道一直有几个主日下来我们是在读耶利米哀歌。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来看第三章。我们知道第三章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结构上。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都是22节，第三章呢一共是66节。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每一节刚好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比方说，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用耶利米哀歌，用这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第一章、二章、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那就是因为这样结构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应该给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耶利米哀歌这个书这一卷的卷名应该是何敬，就是第一章那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敬读作何敬，就是怎么了。那么这个何敬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三次，是第一章的开始、第二章的开始和第四章的开始。 所以这又告诉我们说，这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圣灵要借助这三章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教训。那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因为既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而我们的主就是真耶路撒冷、真耶利米，那么到底耶路撒冷在今天代表什么呢？那就是第一章所代表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还有第四章。第一章说到城，城在圣经里面，圣城特别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说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个意义，就是指着神的见证说的。第二章说到脚凳，特别说到神的殿，那个特别指着神的同在说。第三章说到锡安宝贵的粽子，锡安山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锡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里特别指着圣灵的权柄。那么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冷荒凉了，那就是指着神的殿见证失去了，那就是指着神的同在没有了，那就是指着今天圣灵的权柄也消失了。所以整个讲到今天耶路撒冷，它里面所包括的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能用在今天整个教会神的儿女的光景，因为神如何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要如何对待属天的子民。如果在属地的子民身上所读到的一些原则，今天同样的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曾经在交通的过程里面，我们提到在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的的确确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描写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清楚我们的主今天是真耶利米，他如何哭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知道它的结构不同了，就不再是22节，一共是66节。那么这个第三章呢，66节那个结构就很像119篇的结构，不过还是不大一样。这里呢告诉我们头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然后456是第二个字母，然后789是第三个字母，一直用到22个，那就是整个第三章全部用完了。那因出这个结构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有的重点都不同。但是我们晓得整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5章，那么一共有多少个22呢？一共有7个22，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第四章是3个，然后第三章有3个，那么第五章呢又有22节，所以总共呢是7个22节。我们在这一次燕子湖特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起过，再加上箴言第31章，从第10节开始到第31节，那又是22节。那么那里的结构我们说过了，也是第10节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11节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为止。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过就是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31章的22节，刚好一共有8个22，8个22节呢就是176节，我们说过了。而且我们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有22个8节，那22个8节呢刚好也是176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段话是前后呼应的，诗篇119篇是22×8，耶利米哀歌和箴言是8×22。那圣灵就用这两段同样是176节的圣经给我们一篇完整的教训。所以我想现在当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之后，我们就明白到底诗篇119篇那一章书的地位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一段书那样的重要。然后如果以后我们再把箴言第31章最后的22节读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这两大部分 神所给我们的非常完整的一篇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很清楚。那这一连串的信息呢，那应该是针对今天我们这个时候的，也就是针对于特别是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如果神有什么信息是为着他们的，那你会发现刚好是这两大部分176节所构成所组成的那个整个一连串的信息所告诉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耶利米哀歌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第三章啊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最中间的一章。我们第一次提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讲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总共是5首诗。那么第三首诗呢，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是刚好在当中。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从它这个希伯来文的结构的话，你能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五章是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相对，然后当中呢第三章呢是最高的。我们也提起过，就是这里为什么用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讲到遵守圣经，讲到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常常怎么形容呢？他们说他们的遵守是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一个形容，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给我们看见呢，在借着耶利米哀歌一面给我们看见所有关乎在这种光景底下神对于他百姓的旨意，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因为这是哀歌，所以这里面乃是说到这个写诗的人对于他所观察到的当时一些荒凉的情形，他悲痛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要把那个整个悲痛那个整个情绪的过程，整个情绪的过程呢，可以说就是用这个从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这个说法来形容的。那不止这样，这个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写诗的人乃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结构啊，来把那个里面的感觉，那个感觉的那个历程，或者用今天的话来，那个心路历程啊，就一点一画的把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会发现呢，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二章啊，我们知道每一节圣经啊是用两行来描写的，但是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还是两行，不过呢现在就是每三节，就是我们这里每三节呢算是一个段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你会发现等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就对不起啊，这个前面都是三行，就是说每一诗节都是三行。那么到了什么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变成两行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一个诗节就变成一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把整个耶利米，我们相信是耶利米，就是写耶利米哀歌人里面的感觉，整个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个或者你说那个整个悲哀情绪的那些发展和那个过程呢，就借助这个结构呢就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相信说，如果我们要明白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他的儿女他的感觉，那个整个感觉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感觉细腻的话，能进到这个里面去的话，我们能知道说那个整个悲哀的情绪是怎样开始，然后怎样发展，然后怎样达到高，等待达到顶点，然后呢最后又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就是用那个结构来表示的。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情绪啊到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到了顶点。
而那个痛苦的感觉摸到最深处的时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过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讲到神见证的荒凉，看到神同在的失去，而且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圣灵权柄的消失。那从这些光景，就道出耶利米当他写那一段的时候里面的情形。但是虽然这样，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三方面，但是还不容易来表达这个耶利米里面那个深处的感觉。那么真正代表耶利米那个深处那个伤痛悲哀，或者说他那个痛苦的感觉，那个最深最浓的应该是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这一段就好像一个人进到深夜，而且夜越来越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在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最痛苦最绝望最最这个可以说到了最这个感到了这个最凄凉的境地。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到了你到二十二二三二四的时候，是刚好进入第八段，我们叫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到了第八段。在这个以前呢，就是头七段所给我们看，而这个七段呢，就特别告诉我们，特别黎明以前那个最黑最黑的那个光景，那是这一段所代表的。到了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因为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黑夜，也是最深的黑夜最暗的黑夜，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曙光开始出现，太阳呢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所有读圣经的都同意，这里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最高的高峰。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呢，那个太阳啊从耶利米的心中升上来了，这是最高潮。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就是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一直读下去。然后呢从下面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呢，你我就能看见那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带着他的百姓就在神面前做了几件事。那么这个就是后面耶利米哀歌整个第三章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一段圣经非常要紧，因为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描写耶路撒冷光景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读，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当我们想到那些光景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很容易浮起这个光景是某一般人所显出来的光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耶利米在这里讲到神儿女的光景，他不是指着神儿女中间某一般人，他是指着神儿女中间全体说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如果读第一章讲到神的见证的败落，讲到神的见证的失落的时候，讲到神荣耀从神的儿女中间退出去的时候，你我很容易想到今天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见证荒凉的情形，或者你可以只提某一个团体的情形。那么同时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的失去，我们也很容易想起这个有一些我们也很容易想起今天有在一些团体里面也许神的同在不像从前。但是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其实呢，那是指着今天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来说的。那么特别讲到圣灵的权柄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说可能在某一般人身上有这样的难处有这样的缺点。所以当我们读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我们很容易说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但是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哀歌不是给我们一些资料和材料来定别人的罪的， 耶利米哀歌乃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从主的眼光，借助耶利米哀歌，把今天教会荒凉和见证荒凉的情形为我们这样的描述出来，那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第三章跟第五章要达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百姓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神要借助这些话来激发他们里面的灵。而这些人就是有哪些人呢？这些人就是像什么呢？就像所罗巴伯，就像以斯拉，也就像尼希米一样。我们读圣经知道说，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的灵被神激动。他们的灵是怎么被激动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关键。你只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然后我们里面的良心才会被激发，而且我们里面的灵才会被神激动起来。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我才能够在万般的艰难中，你我才能够在因着圣灵的工作的缘故，我们才肯被带回到神当初所要把我们带回去的。这样我们知道有一批人才能够不顾到他们自己的享受，他们才能放弃70年在巴比伦所有的建树，他们能回到一片的废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要把整个耶路撒冷重建起来。他们活着不是为着他们自己活，因为如果他们要为自己活，他们不应该回来。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圣殿，为着那个，我们知道说，不止所罗巴伯回来了，以斯拉也回来了，而且美化圣殿，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按照我们自己的享受来说，我们在混乱的光景，就是巴比伦所显示那个光景里面，我们已经很舒服了。因为在这里已经有，在巴比伦已经有会堂，你要读圣经，每个礼拜六都有圣经可以读，你要交通，要与祷告都没